是吧？现在就录音了。
那他交给我的任务啊。
啊、
哦。哎呦，这句话录进去了。
那我想我们就读吧。
好。
我们今天来，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我要今天主要希伯来书大概的一个概况，然后第一章我们也大概进入一下。我想我们就先打开希伯来书，我们来将第一章我们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翻到之后，我们一同来念第一章新约希伯来书。好，我们差不多，如果翻到的话，那我们就一同来将第一章我们来念一下。好。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我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经文读到这里，我们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神，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主啊，你在末世又借着神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主，你今天仍然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我们都愿意听主你所对我们说的话。主，让我们借着读这一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更深的领会神你对人的旨意，让我们更领会主啊，基督神的儿子主啊，是何等的一位神。主，我们仰望你，愿你早上将你曾经说过的话再一次来向我们来吹气。谢谢我们的主，祝福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今天我们一同来开始看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呢，它的作者是谁呢？希伯来书没有讲。有些人说是保罗写的，那么也有些人说呢是巴拿巴写的，甚至呢也有人像马丁路德啊说是亚波罗写的，当然也有些弟兄觉得从罗马书一直到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的，更多像外邦人，可能从希伯来书一直到犹大书，似乎可能跟当初的由十二个犹太的使徒有关。但是我想我们既然神没有告诉我们谁写的，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就不一定要去过分的去知道到底谁写的。因为特别是当第一章他讲到是神借着众先知要晓谕列祖，末世呢是要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似乎神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神要晓谕我们借着他的儿子，似乎在这里在整个希伯来书中特别是高举，特别是启示基督，好像呢就是要将我们人要放在旁边啊。那么他的向谁说呢？他说是希伯来书。那么有些弟兄就提醒啊，他说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那他这里就没有讲以色列书，那这里是讲希伯来书。那我想里面呢是有一个的意思，当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称他们是以色列人，有些时候神称他们是希伯来人。当然以色列人你说最早的时候是从雅各的名字改变的，以色列是神的王子，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要求。那么讲到希伯来的时候，那么圣经最早记希伯来呢是创世纪十四章第十三节，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有人呢就告诉了叫希伯来人亚伯拉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在跟神亲近的时候呢，有人来跟他讲哪里出事了。那么这里的希伯来人是第一次，那么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过河者，过了河的。那么哪里又可以印证呢？是到约书亚书第二十四章第三节，那么是讲到呢神将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所以这个字的意思本身也是过河，然后呢神又将亚伯拉罕从河那边带过来。那么这样当中呢就是对希伯来书来说呢这个主题也是吻合。因为当我们知道河呢就是一条分界，那么原来亚伯拉罕是在拜偶像的地方，但神把他带过河，就是说要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境界当中。像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读到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唯有你永不改变。但我就是在刚才的时候读到这个时候里面实在有个感觉，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永远是长存的，我们的神基督他永远是新鲜的，但是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地是已经天地都是慢慢的旧了。我想在神的心中有一天叫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什么都是新的。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信基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神的儿女，神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慢慢的变得陈旧了。今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聚会，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在神面前有一些的活动，但是如果不小心没有跟神一直保持那个新鲜的交通，最后慢慢的都会旧了。那么也就是说当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以色列人当初以色列人可能存在一种的现象，就是他们应该说基督已经来了，已经进到新约了，但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似乎因为一些的原因，他们可能还是落在旧的当中，甚至他们有时候可能在徘徊，到底是要往前走呢，往新约走呢，还是要到底是留在旧的当中。所以我想当神借着希伯来这个词也是一个提醒，这里是讲到 新和旧的问题。那么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呢？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了，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圣殿也被毁了。那么这个是主耶稣在已经在他在世的时候已经跟门徒已经讲了，像马太福音23章、24章都是讲的这一些。那么快要圣城快要被毁之前的几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写了这本书，有的人说是两年。那么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以色列，有一个原因，就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仍然执迷不悟，如果你们仍然脚踏两只船，一边又想是进到新约的耶稣基督里，一边又想保持在犹太教里，甚至有一些人，如果你们要退缩，已经从进入新约还要回到旧约的话，那么神说，神就要借着罗马人的手，对，毁灭耶路撒冷，这个是罗马人干的，但是这是神允许的。从我们角度来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么一件事发生？这个是神，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因为选民没有跟上神的心意，所以神宁可借着敌对神的势力，将那些的圣殿，将那些耶路撒冷城，将它能够毁掉。那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为了让神的子民能够得到真正的东西。所以如果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说啊，就是说啊，那些被震动的啊，能被震动的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最后是讲到那不能震动的国。今天我想神在神的儿女身上有时候也会做一些的事情，当我们今天以为我们手中拿到了一些好东西的时候，那些东西慢慢已经变旧了的时候，那些东西已经跟不上神实际新鲜的带领的时候，神有时候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些的事情，我们会经历一些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通。就像希伯来书讲到神要管教他儿女的时候，在当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人不觉得神你为什么要来这么来管教我们，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是神是为了什么？为了通过这样一个管教，为了让我们真正得到他。所以说在神的心意中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次好的，一个叫做最好的。那么在其实神一直给人选择，当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给人两棵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一个是生命的树。你不能说分别善恶这几个字不好，从一般人来说都是好东西，但是分别善恶的你拿到了，最后怎么样？最后你没有办法拿到生命的东西。那也就是说在人在有一个长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神一直要人拿到最好的，但是人呢总是拿一些好的，那么这些好的呢，其实最好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坏，看到坏我们都能分辨，那么最好的东西的最大的敌人呢是次好，因为次好看上去都是不错的。那么就像犹太教，那么有人说啊，在所有的宗教中犹太教是最好的一个宗教，因为犹太教拜的这个神是真神，但是犹太教神没有让以色列人落到犹太教中去，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落入到这个犹太宗教当中去，因着这个的宗教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拦阻了去认识基督。所以在当初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那么当初一个背景呢，一开始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五旬节圣灵也降临，这时候教会就建立起来的。但是慢慢的有一些原来犹太教的势力，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非常厉害，犹太教的势力一直跟新约神的儿女们是对抗的。慢慢当中呢，有一些人呢，我想在过渡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觉得好像有些在犹太教里啊好像比较的安全。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据说呢，其实罗马政府呢对基督徒呢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逼迫。其实那个当中呢，就是犹太人反而对基督徒的逼迫更厉害。那么后来呢，罗马政府呢以为呢那个是那个新约的圣徒，他们只是犹太教里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慢慢的，我想，不光是因为罗马人，不光是因为那些犹太教的人，神也看到了这一点，神允许逼迫起来，不然的话 那个我们的真正的信仰就真的会落入到宗教中的一直去。所以说慢慢的慢慢的基督徒们受到的逼迫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还是觉得如果能够躲在犹太教里好像还能够安全一点，是说不，这些东西你躲在这个里面，神说什么？神要把它要拿去，神要震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两个词，好像有些的诗歌中也唱到，一个呢是13章13节的出到营外。那么那个营，从旧约以色列人的营的角度来说啊，这是他们从他们犹太教的角度来说，好像这是一个犹太体系中的，好像这是一个范围，好像但是神说要出到营外面去。然后呢6章20节说要进入幔内，因为主耶稣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进到那个实际的当中去。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的重点就是这一个。那么当开始讲到次好和最好，那么希伯来书有一个主题，那里面就是启示耶稣基督。在新约的圣经中有几卷书是特别在启示耶稣基督上，都是启示耶稣基督，但有些书卷就像希伯来书是一卷特别将基督能够启示出来的书，它启示出了基督的超越性。今天人都对各种的事物或者跟神有关的事物都非常的感兴趣，但是神来了说基督要比这一些的东西更超越。我们今天不是抓住一些跟基督相关的东西，要今天我们要得到的是基督本身。而且是当讲到超越性的时候，另外一个讲到基督的完满性，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些东西都是点点滴滴的带出了一些神的心意神的工作，但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将神的一切的工作都成全了。所以既然基督已经成全了，我们还要去拿着那些零碎的东西干什么呢？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告诉我们要脱离旧约的律法宗教，其实旧约是没有给人是宗教，只不过人变成宗教，但是律法是神给的，要进入新约的恩典的时代。那么其实有几句话我想我们可以来稍微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那么希伯来书第7章18到19节，他讲到，他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告诉我们旧的东西全都要结束了，我们要靠新的更美的指望进到神的面前。那么第8章7到13节，那么里面是讲到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是讲到要新约。然后到最后第13节讲到，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渐衰渐那那渐旧渐衰的就必要快归无有了。所以这里是特别是讲到旧约的东西，什么旧约的东西渐渐的过去了，要进入基督里面。那么当讲到这个时候，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旧约很多的东西都是影儿，都是一个影子，但是新约真正的东西是在新约里。那么今天人很多时候呢拿的，到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还是拿着影儿，影儿那只是一个过渡，影儿最后只要影像呢真正的东西，那真正的实际以色列人没达到。那我想这几句话我想我们也是比较重要，我们来念几句的圣经。一个是第8章第2节，那么他讲到第8章第2节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讲到他现在在天，他现在是 大祭司坐在天上，他里面讲到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支搭的，不是人所支的。那也就讲到这真帐幕，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今天我们可能在一些旧的当中，我们还以为我们都在都有一些的基督教的一些活动，但是可能是没有了。那么他到第5节的时候也讲到，他 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这里就是说，旧约都只是一个影像，是一个影子，对，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造，这个样式是天上真的东西的一个影子，但是现在天上的东西已经真的出来了，那个影子就要放掉。那么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九章第十节到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那头一层的帐幕做现今一层的表样，那只是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许着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那就说旧约那些的条例，很多的那些东西都是表样，不能使人得完全的。基督来了，使我们得完全了。这些东西都要什么？到了正心的时候，应该什么？应该结束了，不能再有了。那么九章第一节也是讲到，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约和属世界的圣幕，原那些东西都什么？都是属世界的，那些东西不是真正属天的。那么我们再读两处的经文，一处是23节，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讲到天上有一个本物，那么最后我们读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特别讲的，特别是讲到影儿和真相。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今天我们觉得神写这本希伯来书是对犹太人讲的，今天犹太人他们还落在犹太教当中，他们实在跟不上神的信实。但我们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跟上神的信实了。今天我们不是按照律法的条例去做，今天我们都信基督了，我们今天有一个词称为基督教啊，好像我们都是没有落在犹太人当初犯的错误里面。但是真是这样吗？犹太教当初犯的错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同样的犯。那么在犹太教里面，比如讲对他们来说，圣殿为什么要毁掉呢？因为在他们当中来说，他们有一个有形的一个物质的这个圣殿，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在教会中不是也这样吗？在不少的教会中还是觉得一个礼拜堂非常的重要，一个聚会的那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啊，跑进去有一个庄严的气氛啊，上面有个十字架啊，然后那个外面都是很富丽堂皇啊，这是今天基督教中还是这样。那么旧约的神说要立个新约，新约什么？立在人的心里面，新约是靠生命在里面的带领。那旧约以色列人他们靠什么？他们靠外面的律法，律法规条一条一条一条。那么对我们今天新约也不是这样吗？原来神的是圣经里面，圣经的话是活的，但是慢慢的人就怎么样，人就把圣经里面的话都拿出来，最后变成了信条，开了一次一次的大公的会议，那是会出来有使徒信经，有尼西亚信经，有加克顿信经，有一样的信经，最后把神的话都总结成一条一条。很多人我只要把这几条东西背出了，我圣经的真理就拿到了。不错，我想信条在一定的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还有神学的一些系统的神学，那些对我们都有一点的帮助，但是那些东西最后不是真正的东西。基督是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但我们今天你看到了有些的，你好比说像浸信会、长老会，这些会都慢慢宗派都出来了，每个会里面都有什么？都有一些专门的条例，是他们会里面特别的条例。所以新约应该是靠着生命带领，应该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但是非常可惜，到了新约的时候，人们还是开始注重条条框框。所以说甚至有些的基督徒觉得，哎呀，我们怎么过一个基督的生活？最好啊，那个年长的弟兄跟我们都写下来，这应该这么做，哪条不应该这么做，跟我们写了一条。神是丰富的，一条一条，没有办法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 今天的那个一个样式。那么在旧约的当中，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选召利未支派来服侍他，特别当中有祭司。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不同的。那么好像祭司当初人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有祭司。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在生命中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没有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号称为人的事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环境中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个观念，圣品人员、神职人员，然后是平信徒。圣经中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而且特别是到了启示录，神责备教会当中有尼格拉党，就是什么，就是把教会中那个阶层出来了。所以说即使到了，我们知道在天主教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是有祭坛，在天主教的时候一直到了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还有相当一段时期，在很多的神的儿女的聚会中，还是那个祭坛还不能拿掉。为什么？因为人还是落在旧的当中，新约已经是没有这些事了。那么再反过来说，在旧约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人祝福你，如果好好听神的话，你最后怎么样，神说一定会祝福你。当然我们知道旧约中也有十字架的功课，但是我们看到对一般以色列人，对这一个国来说，神是用地上的祝福，如果你好好听神的话，你就不会生病，好好听神的话，敌人也不会来打你，好好听神的话，你一定可以五谷丰登，一定是可以啊，有春雨有秋雨，那是地上的祝福。但是到了新约，神的原则没有改，一直十字架的原则，神是给我们更明显的看到，到了新约神说什么，凡敬虔度日的都会有难处的，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一定要进入艰难的。我们十字架的功课，神今天特别告诉我们，旧约只是一个影子，今天神让我们得到的是属天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教中还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神的儿女们要的是属地的祝福，很多神的儿女呢是怎么属灵，我今天得到了很多属地的祝福。但是我觉得对，神确实要祝福我们，但神更要我们得到的是更好的属天的祝福。你说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当初神也记得大卫也安排在圣殿中有诗班，有诗班，有一群人，他们是用来怎么专门来唱诗的。但到了新约对我们来说是怎么样，到了新约对我们来说，我们人人都可以来敬拜神。但是在不少的场合，他这个诗班啊还是有点像表演。当然对诗班这一点呢，对这个问题呢是有些争议的，但是呢最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神满足。但是我们知道在有些场合，诗班还是表明的是让人得到满足，诗班还是一种表演让大家。那么我想这个当中也是存在一个现象，你说在新约中，在有些的教会中，牧师还穿一个牧师服。我过去啊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啊，特别是有些啊特别的场合，牧师呢都要穿一套牧师的牧师袍，对不对？但是新约有没有这个规定呢？根本就没有。那是什么？那是旧约那时候祭司他们都有些他们专门的服装，那这些里面都是表样，就都是一个表号，都是预表基督的。今天基督已经来了，完全不需要在这些形式中。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一个让我们实在看到，这些话不光是对着犹太人说的，这些话也是对着我们说的。今天我们表面上我们已经不在犹太教里面了，我们是进入基督教里面了，但是非常可能我们还是在一个宗教的当中，我们还没有摸到那个属灵的实质。那么当讲到超越的时候，呢有人说希伯来书里面啊，他说有一个字叫做更，更加的更。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都是更更更，也就是说人都已经拿到一些东西为满足了，所以说不，那些东西就像你这东西只是一个影子而已。神说有更更，有更美长存的有更美的复活，有更美之约的中保，有更美的祭物，都是更。所以说更美和超越这个词大概希伯来书里面至少出现了15次。所以说有些弟兄就总结说，希伯来书讲什么，就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这句话出现在7章22节，也出现在8章6节，是讲到更美之约有个新约，而是讲到约特别里面讲到有一位中保，就是我们的基督。那么 当讲到基督的时候，那么这里就开始通过第一章第二章那么一点点下去来表明基督他的超越性。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基督他是超过天使。那么如果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基督是超过摩西。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当然了，基督当然超过摩西了。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看摩西非常高，他们甚至看天使也非常高。如果在第四章中，我们会看到耶稣是超过约书亚，约书亚带天到迦南地没有得到安息，但是有另一个安息存在的，只有基督给我们。到第十章到第七到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超过亚伦的，新约是超过旧约的这一个的体系的。所以说一直到了到了后面到十二章的时候，看基督的主耶稣的血是超过亚伯的血的。也就是说从整个的当中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基督是超越的，我们不能再定睛在一些其他的东西上面，那些东西非常的好，那些东西带给我们属灵的经历的，那些东西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这些东西都要放下。那么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刚才讲的时候，第一章让我们从永远过去的永远带到时间，慢慢慢慢，你看第二章你慢慢你看从时间最后又带到永远的当中去。所以今天神特别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很多的观念都是在时间里，但是神是为着永远的。今天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从永远的角度来说，我们只从时间里，哇有这个经历了，哇有那个属灵的东西了，神说很多东西关键是跟永远有没有挂上关系，跟过去神的永远的心意有没有挂上关系，跟将来能不能进到永远不能够挂上关系。往前一生我们特别交通，有一天要进到新天新地，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许多坏的东西要烧掉，许多我们看好的东西也会烧掉的，所以神把我们带到永远的当中去。那么在第一章第一章里面嘛，特别是讲到神的儿子，讲到主他怎么超过天使，他是神的儿子，从神性的角度来讲比较多。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讲到从人子的角度，他不光是神的儿子，他同时是完全的人，从人子角度他也是超过天使。那么第一章里面特别是对创造那件事情讲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在第二章里面特别对救赎这件事情讲的比较多一点。所以通过第一章第二章将基督的所事基督的所作全部都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然后你看慢慢到第三章，第三章开始里面第三章一直到四章十三节比较重，主耶稣在地上他做使者。那做使者呢，就主耶稣第一章讲到使者，使者是主耶稣是神来差遣来传信息的，我们要听他。那么特别讲到使者的时候，到了第三章也讲使者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这个使者是代表神的。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什么叫代表？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就能看到神自己。所以对这个使者，我们要跟随的，我们要听从的。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就到后面呢，你看看就移到主耶稣是大祭司，他讲到是祭司，讲到是挽回祭，那讲到主耶稣是呢真正的大祭司，他是真正的祭物。也就是主耶稣他一面他是旧约的人都是献祭都献牛羊，但主耶稣来呢真正的祭物他在客观上做成了，做成救赎的工作。但主耶稣的工作不停在这一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是那个是什么，耶和华是来告他，那个神告他之后呢，他可以来做救赎的工作，但是还需要怎么样客观做成。主耶稣没有停在那边，他是升天的大祭司。到了后面四章十四节到十章十八节，他从地上他到天上，他是个祭司，也因着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他也更使我们这些救赎的经历让我们成为一个主观的，成为一个能够保存一直保存下去的。所以说主耶稣升上天他成为大祭司，然后呢圣灵降下来成为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说到了七章二十五节讲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要拯救我们到底。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 宇宙是神，是主耶稣的话托住的，他不光创造，他也托住。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他不光救赎，他不光是把我们救了，哦，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了，他继续去做大祭司，为了目的是为了什么？继续来托住我们，一直要托到什么？要托到我们被救赎到完全，他替我们祈求长远活着，拯救到底。好，那么这个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么大致来说，分段怎么分呢？我是觉得江守道弟兄他对整个希伯来书的概况，当然前面我们在交通当中也引用到江守道弟兄们。那么他在对希伯来书这卷书那一个的那一卷书其实挺深的，那他里面呢把那个大致的轮廓呢就是交通的是比较的清楚。那么像弟兄特别交通到整个希伯来书，那么十三章，那么大概呢希伯来书呢它一共是有五次的劝勉。那么其实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讲到了几个重点，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希伯来书什么呢？从第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就知道。我想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好了，希伯来书很清楚，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是很深奥的，但是呢神只能借着他的仆人略略的来写一点，写一点为什么？要让人去听劝勉。所以希伯来书有一个重点，就是劝勉。如果我们去看到第三章第十三节讲到天天要劝勉，讲到六章十八节讲到大德劝勉，十章二十五节也是讲到要劝勉，那么讲十三章二十二节也是讲到劝勉。希伯来书就是讲要劝勉。在当初那个时代，那个耶路撒冷圣城快要被毁了，他们还在犹太教还是到新约当中去那个当中迷茫，这个时候需要劝勉。一面是劝勉，是要鼓励他们不要怕，他们面对的环境越来越糟糕了，要劝他们往前；一面劝勉的消极意思要警告他们，如果你们今天还是落在这么在落，还是要跑到旧约当中，还是以为这样能够安逸的话，不得了，你们会失去宝贝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当中有五次的劝勉。那么第二章呢大概是讲到那个救恩，这么大的救恩，你们这么大的救恩，你千万不要失去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词呢，它是中文翻作恐怕，中文翻作免得。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呢，用了几个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呢，中文呢大概都翻成恐怕和免得。那么这是我们当中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这是消极的。那么积极方面呢，希伯来书里面常常有，这不是一个字，那这是一个语气，这是一个时态，在一些动词的时候，中文都翻作务必啊、又要啊、只管啊、应该啊什么这些。那么这是个就是一个语气，这是一个一个时态，这是有一个鼓励的命令的一个时态。你们应该要这样，应该这样。我们常常能看到，那么特别像有些弟兄说那个有几句话我们特别要记住我们既然有主耶稣，既然是升天的高天的大祭司，我们便应当来持定这个道。四章十四节我们也看到圣经的讲，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的我们什么？我们便当如何如何如何，我们便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怎么样的容易残留我们的罪，要奔跑前面的路。那么这些当中有很多消极的是免得，积极的是便当。那么第二章特别是讲到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你会看到第二章一到四节就是讲到我们要越发的郑重啊，这些的道啊，我们恐怕谁流失去，我们恐怕这么大的救恩，恐怕我们被忽略了。那么这个是当中的一点。那么如果到了第三章，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第三章到第四章的时候，那个主题特别讲到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我们都是蒙召要进入属天的。所以我们看在里面有一些的经节，我想那个具体哪一处，我想我就不讲，就我只是提醒一下里面有一些的，里面比如讲说我们要谨慎，我们免得因着不幸的恶心而离弃神。那里面讲到我们要天天要相劝，免得什么？免得我们被罪迷惑，然后我们的心就硬了。后面是讲到 我们既蒙这个应许，我们就应当畏惧，就是什么，我们免得我们赶不上。然后后来是说，我们就应当竭力尽到完全，免得什么，免得学了不信从的样子，最后跌倒了。然后就刚才我们讲过，既有升天的大祭司，我们便当要持定那个道。我们既然已经主耶稣既然已经我们做成了，我们就只管我们应当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那么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呢，是第五章到第七节讲到要进入完全，进入完成。所以这里他特别讲到，哦，我们要殷勤到底啊，免得我们懈怠了。中文没有翻出那点，但是原来就是那个字，免得我们懈怠了。他讲到，我们既然怎么样了，我们应当离开那个开端，我们要揭露已经到完全。所以这是讲到完成。然后到了第八章到第十章，特别是讲到什么，哎呀，那些旧的东西已经过了，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今天幔子已经打开，我们应该进入幔内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再是在旧约的一些的那些外面的当中。所以它里面特别是讲到，你们不要忽略，不能再回到犹太宗里面去了。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得知，我们已经得知了真道，如果我们故意犯罪，那赎罪祭就没有了。如果我们将主的血当作平常，亵慢的圣灵，施恩的圣灵，最后我们会怎么，我们会退入沉沦。所以这一段东西不是讲得救不得救，这一段东西很多人讲，哎呀，我们得知真道的时候故意犯罪是什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已经我们知道新约的道理，最后我们还是如果活在旧约的当中，那就等于把基督的血当作平坦，等于基督没做什么事，基督已经为你做成了，你们还是在旧约的牛啊羊啊当中，那就是贬低基督的血，宝血的意义，最后是退到沉沦。所以这是我们要过幔内的时候，我们不能退回去。那么最后一处呢，是十一章到十三章，它是讲到属天的生活，讲到我们要进入属天的这个生活的操练当中去。那么特别是凭什么呢？要凭着信心。所以这里的一个重点是讲到，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在一切的那个环境中，我们要忍耐下去。我们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要有信心忍耐，我们要过属天的生活。所以他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望断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主，免得我们疲倦灰心。他告诉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伤的腿我们要挺起来，我们要修直路，然后什么，免得我们什么，他中文是就是说我们不至于走错路，瘸子不至于走的，他就是免得走错路。那么这就是讲到免得。然后是讲到我们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谨慎，就讲到什么，恐怕我们失去神的恩，恐怕我们的毒根出来，恐怕被污染，恐怕因为淫乱贪恋世俗，就像以扫一样。所以这里都是告诉我们要过属天的生活，我们要凭信心，不然的话我们会落到跟以扫那样的光景中。所以这里面就是讲了五次五段的那个劝勉，一面有消极的免得，一面有正面的鼓励。那么在这当中我想有两个点我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在那个当中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也读到了，因为不幸的恶心，对吧？然后呢后面也是讲到是学从不信从的样子，然后呢也是讲到我们什么，我们特别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信心的讲到信心的榜样，是讲到为信心创始成功。所以今天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进入到属天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当中。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信心这个词啊，用了30多处，是希伯来书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罗马书也讲信心，罗马书也讲信心，讲得非常非常的多。大概新约中罗马书是讲信心最多的，我讲名词那个信心。那么如果讲动词呢，约翰福音比较多，因为约翰福音属天的你们一定要信。那么罗马书我们都知道，新约啊有讲到书信的时候啊，从罗马书到腓立门书，那么是算那个一部分，那有九卷。那么从希伯来书开始呢，到启示又是九卷。那么好像罗马书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凭信心来入门。那么到了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凭信心，我们不要因这些环境，我们不要落后了，我们要凭着信心 要坚持到底。所以罗马书开始那九卷比较多的是鼓励我们怎么向上，那么后面呢比较多的是鼓励我们怎么不走开，我们怎么不走岔了。从希伯来书开始，我们要回到神的那个属天的那个境界中。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要强调一下的呢，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有一些的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些的教训呢，我们不要读错，因为希伯来书的主题我们刚才是交代了，旧约进到新约，然后特别是讲到是隐儿和实际，特别是讲到不在宗教中，是要进入基督。那么所以说一切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写的。那么好比呢，我举个例子说，在十三章中啊，在那个十三章中里面呢，他讲到啊，他说我们啊不要那个太注重饮食，那么为饮食所专心的呢，最后怎么样？凡是如果你专心在饮食上，就从来没有得到什么益处。那过去我就最早的时候没懂，我刚到那个加州啊，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啊，哎呀，那时候我看我们教会啊带领的他们啊，我觉得他们常常吃都常常有一起吃啊，当然是交通啊不错啊，但我觉得怎么一天到晚吃呢？那我当初就是跟带领弟兄提出去了，我说不对，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吃啊。圣经中讲的凡注重饮食的从来没得到什么益处，后来呢知道我根本没有把这句话读对。那么今天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已经到了新约了，不用再像旧约那样，哦呦，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这个是这个意思，对吧？那就是说我们读希伯来书要小心，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不是告诉我们是指故意犯不犯罪，哎呀，这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讲到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不能再用赎罪祭旧约这些献祭的方法了。所以说每次读到新约的那些的经文的时候，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光学一些表面的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要能够连上神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大概就是要进入第一章的那个具体的经文啊。第三呢，一开始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这里一面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心是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深。神对人的心是哎呀多次多方，那里面表明什么呢？我想表明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啊，表明三个意思吧。第一个，表明神对他的伟大的计划，神一直不放过，他怎么定义了，一定要来让他来达成的。今天人再怎么失败，人再怎么样，神说最后怎么样，我多次多方，我最后借着儿子，我还是来晓谕你们。要借着儿子来晓谕我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神要成为人。第二个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不行。我想如果人的心真的很快能够跟上神的话啊，不需要那么多说来说去。你看以色列神借着先知每天早上都去警告他们，那以色列人就是没办法听，说明我人是非常之卑劣。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神的计划是奥秘的，也不是那么一次两次可以说清的。那么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当我们读神的话，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感觉，哇，神的事物是奥秘的，神的事物是深奥的。今天我们地上的学问是没有办法来够到神的心意的，今天一定要靠神来晓谕，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才够得上。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想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求神恩典，神的灵你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话，太复杂太深奥太丰富了，我们有时候最多碰到一点点很肤浅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同时也回到希伯来书的主题，希伯来书主题为什么这里就有一个对比了，就有一个神的儿子和众先知来对比了。有众先知，不管这些众先知多么的有本事，多么的被神用，他们都没有办法跟神的儿子相比。他们都是器皿，但是这些器皿都不会那么的完全，这些的器皿没有办法来将神的话来说尽。我们知道从旧约开始，不要说那些先知了，我们知道从皮子啊，女人后裔啊，方舟啊，这些神的预言，神的这些里面的预表里面都已经带出了，但是这些都只是将基督这个救赎计划，基督自己都只是摸到一点啊皮毛。那么只有主耶稣来了，他才能到了末世来了， 他才能将神的事情能够说得完整。那么说在旧约的时候啊，先知啊在人的心中都是地位非常高的。我们知道特别是当彼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的时候，以利亚摩西都在，哎呀，那个彼得就觉得以利亚好的不好，不得那里不好，那个好，那个美好的无比，以利亚摩西主耶稣他们要一起都要搭一个棚。所以在人的心中，先知也好，摩西也好，其实摩西也可以算是先知，但是就是在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很高的地位。但在这里主耶稣就告神就告诉我们，只有他儿子才能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情。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因为父和子他们原为一。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子能够将父完全的表达，今天人再厉害的属灵人物也没有办法将神完全的那些旨意能够发表出来，所以子的地位是绝对的。那么另外当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做到末世呢，一般是指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时间呢，叫做末世。那到末世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神最后向人说话的方式。先知们讲了半天，人都大部分的不领会，到了最后末后的时代了，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之前先知讲的话人没有跟上，更没有跟上就没跟上了。今天神差他的儿子来说，这是末世，这是最后的方法，神不会再有其他方法了，这是最后的一个方法。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神的儿子来讲，如果我们今天还不去听的话，这也就是说人的最后的机会，也就是说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我们还不接受的话，还不能够搞明白的话，没有，将来就是面临的就是审判。那么像对先知来说啊，其实对先知的时候呢，是哪个先知是最大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先知大过施洗约翰的。那么施洗约翰他说了一句话，他很谦卑，他知道虽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说他替主耶稣连解鞋来解鞋带都不够资格。那么可想而知，今天人再怎么样，今天在教会里只有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也就是只有魔鬼只怕这些，也只有这些能够成就神的旨意。那么今天人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心理学、管理学什么，这些东西对神的，对明白神的心意毫无帮助。那么这是，那么他这里特别是讲到接下来呢，就是将主耶稣的所事和所作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明。那么在这里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这里有个先后次序，主耶稣是先承受万有还是先创造诸世界？那么就说是在神的心意中先有一个心意，要让主来承受万有，并且也是接下来然后是什么才有创造世界的这一件的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它里面讲到诸世界。那么当讲到诸世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是这一个的宇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光有一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宇宙，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么其实在我们今天我们人只知道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到底神其实造了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今天只知道有不止一个的宇宙，那么最起码有一个属灵的那样一个世界是神创造出来的。那么这是创造诸世界。那么在创造的当中呢，他是说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也立他为万有，就什么这个世界什么是为着他造的。那么如果我们读以弗所，如果我们读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讲到啥？讲到是借着他造的，为着他造的，也是靠着他造的。那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的讲究，那么待会我们来看那里面的讲究。那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其实就是神。那么有些人说呀，他只是人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而已嘛。 那么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也就是说它彰显出，它流露出。那换句话说，你看到了他，看到了神的儿子，你就看到了神。你今天接触到神的儿子，那么神里面的一些的性情你也就接触到了，也就是神，就是神里面所有的在他里面也有了。那么好了，那么今天我们有个问题了，我们今天人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将来也要什么？我们也要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的根据是什么呢？凭着我们的自己的天然能不能彰显神荣耀？不行，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么举个比方，就是那个灯泡为什么会亮呢？因为有电通过去。那么就这个比方是我想经典的比方。我们今天怎么样让那个灯能发光呢？需要有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呢？要通过那个电，就主的生命。主的生命你看不好像没有，但是他一经过灯泡就发亮。那么将来有一天教会称为新耶路撒冷，圣经说地上的王啊，要将荣耀要归给新耶路撒冷。你说荣耀怎么能够归给耶路撒冷呢？荣耀要归给神啊，荣耀要归给羔羊啊。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教会和基督那个在一的里面这个调和，你看到教会就能够看到基督。好了，问题来了，你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一定表示你是神，对吧？教会能够彰显荣耀，有一天教会能够完全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教会不一定，不是不一定了，教会不是神了，教会是被造的。那么所以说他这里说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说有些的人啊，我想从历史上以来，也许今天还有啊，他们觉得神的儿子，他们觉得基督不是神，他们觉得基督是次一等，他只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而已。那么我是想这么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讲到神本性的时候，我是相信人间的词没有办法完全的将这一层的关系能够表达清楚的。我想神已经感动神的仆人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看见神，子神就是看到父神，他们当中是原为一。那么特别我想是，就是这个当中我们不能去把他这句话去太多的去用人的那些的一些事情来表达。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圣灵给我们有感觉，神的儿子就是神。那后面还有了，那么他特别是后面有一句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句话太宝贵了。什么叫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也就是说他跟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个真相我们不是说是一个像啊，这个像如果是按照原文的意思啊，就是 exact copy。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想到 copy 的时候，想到一个像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觉怎么样？你今天去拿一个复印机，有一个东西你一复印，这两份看来是一样的，但是呢你知道当中还是有差别的，对吧？我们复印出来的东西不可能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拷贝而已。但是当神讲到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的时候，这个真相的词我相信在地上没有一个词能够来表达他的意思。他是说 exact copy， 那个 exact copy 人理解不了的，人你看到一个拷贝一定是两样东西，那在神的当中是什么？对，他们是两位，但是他说他这个拷贝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不像地上复印出来的还有区别，他跟神不光是外面的彰显了，他里面的本质跟神是完全一样的。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教会就是说，也或者说他们在神性上，教会有神的生命，跟神儿子生命一样，有一天也完满了，但是我们跟在本质上在讲到神性这个方面，我们是受造物，永远是受造物。我们跟基督联合了，成为羔羊的妻，永远受造物。但是神，他这里讲到神的儿子，跟他在本质上是完全的，是在神性的本质上是完全的一样的。也就是说，基督是神。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这里一个问题呢？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一个，我刚才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太多用比方，就是我们一定要灵给我们带到一个高处，我们就从这个话里面我们知道它里面什么意思。那么里面呢就是说，为什么造物，如果我来写，我可能说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它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呢因为这是它本身嘛，然后它借着它 创造诸世界，对吧？神是他的儿子啊，他发表神啊，然后呢是他的，然后呢接下来到诸世界。那么为什么他写造诸世界在这个之前呢？我想里面可能有一个讲究。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四章六节，那么时候讲到我们的神，讲到我们的神，那么讲到呢他是什么？他是一切的父，如果翻译准确，他是一切的父，他又是超乎一切，他又是在一切之内，他贯乎一切之中，在一切之内。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宇宙，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可以彰显他。但是这个的宇宙，神说诸天，讲到神讲到穹苍，这些两个都是什么？都是来彰显神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也就是说整个这宇宙都是来荣耀神的。那么神在这一切之中了，那么有今天还没有，今天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撒旦的势力很厉害，有一天新天新地中整个宇宙满了神的荣耀，可以说神充满在宇宙中。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里面讲到基督的时候，讲到什么？基督是一切，如果是按照原来的意思，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知道基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说基督他充满了万有，所以这个宇宙有一天他要被万有，这个万有都要充满了基督，都是要发表基督的。那么这就有关了，当主耶稣他当，不是主耶稣，当基督他当初在创世的时候，他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什么？他创造宇宙的时候，他说是神是为着他，目的是宇宙的目的是为了神，为了神的儿子。所以说有一天神的永远的旨意是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最后要让基督是成为那个总结，为了凸显基督的目的。同时呢是借着他手所造的，我们看到在在那个旧约当中讲到，他是讲到什么？他是公师，他是在神造宇宙的时候他就是公师，所以借着他手造的。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个什么是靠他造的，那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基督他是公师，那么在创造宇宙不光是他造了一个东西出来，在宇宙一切被造的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是有基督他里面的有一份的东西，你可以说他的智慧也好，你可以说他的有一些的什么也好放在里面的。所以从这一个的当中已经能够怎么样，就是你看到一张纸，你看到一个桌子，你说看到一个宇宙，看到一座山，其实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基督某些成分的发表。那不然怎么说他是在一切之内呢？他又是一切呢？所以神当初造的时候，他每造一件东西不光是他手造而已，他造每样东西他是精心的造的。虽然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每一样被造的里面，神不是造更多的，神可以造更多，是没有，神就限定造这么一些，造这么一些的里面都是有基督有神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或者说是能够将神的彰显出来。所以他这里怎么样？他创造了诸世界，然后怎么样？他也是将神发表出来，不光道成肉说到地上来发表，他本身也是发表的。那么他又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告诉我们他是用他的话来创造的，诗篇三十三篇，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呢这里是讲到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那么当我们有个感觉，你知道，所以说有些人啊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没有神，没有神，那没有神别人就说那这个宇宙怎么会有的呢？还不光是有，这个宇宙还是那么好好的都是存在的，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你今天是个电动玩具，你今天如果电动玩具等电用了没了怎么样，这电动玩具就不能跑了。今天宇宙对，有一些的爆炸，有一些什么，对不对？但是有一点非常厉害的一点，就今天的宇宙没有变得越来越混乱。如果没有一个力量托住的话，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意思呢？一个各种表达，一个表达就是热量总是从高温的物体传到低温的物体，我想这个都没有人反对吧，对不对？也就是说总是最后怎么样，你如果你这个温度很高，你这个100度，那个只有50度，最后为什么慢慢会平衡，平衡到最后怎么大家温度都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就没有什么。 但是宇宙今天不一样，今天宇宙什么？今天宇宙没有是变得越来越平息下去，今天宇宙不断的在发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当你今天看到，哎，宇宙不是什么100度变成50度，今天一看50度100度，过了明天一看，这个50东西变成30度了，那个100度的变成150度了，这说明什么样？这说明不是自然的在变化，说明什么？当中有神的手。有神，如果没有神，所以说当罗马书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被造的宇宙的时候，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他的永远的能力，没有他这个永能，宇宙早就瘫了。那么另外我是觉得他为什么要托住主耶稣，为什么要在现在成为大祭司，要长远活着为我们祈祷，让我们最后能够得救，我想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在永远之中主耶稣可还是托住宇宙的，但在现今这段时间，我觉得主耶稣托住还有一个原因，今天要防范仇敌。今天主耶稣，我们今天主耶稣为我们代祷，主耶稣深知魔鬼在地上，如果不是主耶稣今天来托住我们的话，我们真是被魔鬼打得不知道怎样了。今天这个堕落的宇宙，我相信主耶稣没有托住的话，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地上的灾难，我们也觉得不得了了，我想魔鬼他是要毁坏的。如果没有主耶稣托住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今天即使地上有些灾难，但我们看到神的手还是保守，对不对？那如果仇敌来，他巴不得把我们都灭掉，所以这当中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然后呢，他是讲到了创造，讲到了他的为父，然后呢也是讲到了他的主耶稣所做的，他洗净人的罪。那他洗净人的罪是讲到他的救赎。那么洗净的时候呢，特别他讲到这里是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这个坐呢是非常的有讲究啊，这个坐呢是坐下的意思，他没有说他洗净了人的罪现在就在高天至大的右边，他特别写了一个坐字。坐字里面呢非常有意思，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出现了那个至少5次啊，出现了5次的坐。那么主耶稣呢有没有站呢？圣经也有讲到，也有站。那么讲坐，当讲到坐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他可以跟至大者坐在至大的右边，表明什么？他跟至大者同等。所以有些异端说，哎呀，主耶稣历史上都有这样的异端。到今天，我记得有一年，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查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说要我们证明，他说圣经有没有讲基督是神？哎呀，那时候我也一下子没找到，后来回去找，他觉得圣经中从来没讲基督是神。那我们知道今天有些的像耶和华见证人这些的异端里面也是讲，但他这里告诉我们，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如果我们读罗马书9章5节，是他9章5节，看列祖就是他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基督当然是神。那我其实希伯来书里面这一处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也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讲到是神啊，讲到是什么？第一章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永远远，基督当然是神。所以这里是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表明他跟神是同等。那么这是为了来凸显希伯来书的主题，凸显基督。第二个，凸显基督，你怎么才能做呢？今天你怎么才能做呢？你今天什么事都干完了，你坐下来可以休息了。也就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他已经把什么事都做完了，他就是已经做成了。希伯来人啊，你们不要愚昧啊，不要还是在旧约的里面啊，今天主已经做成了，他在那边坐享坐等最后的完美的结局。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坐的意思是基督已经做成了，他已经成全了，人在不需要怎么样。所以你看到了第一章，这里到了1章13节，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讲到什么？讲到等成果。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完成，到13节他坐享其成，坐等成果。 啊，然后到了第八章第一节，说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右边的，他告诉我们什么？他是真帐幕的执事，表示什么？旧约已经过去了，你们不要惊，他已经进到真帐幕里面去了，不要在旧约里面了。第十章十二节，他就在神右边坐下了，他说什么？一次他献上，他就是永远的赎罪祭，告诉我们有把握。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是有确据、有把握的。到了第十二章第二节又说，就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他是鼓励我们，因为人里面还害怕。今天人里面，特别当初的犹太教徒啊，到那在犹太教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很怕。神说不要怕，我坐在右边，什么我都完成了，放心，你们就走我的路，我的路是十字架道路，但有一天进到荣耀，你看我现在就已经进到荣耀之中了。所以他每一处讲到坐，都是显明跟希伯来书的主题是有关的。但是主耶稣有没有站过呢？主耶稣有过站。当主耶稣坐下之后，他站过。当司提凡被害的时候，司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他看到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想这里表示什么？哎呀，我就觉得司提凡很宝贝。我主耶稣他就坐着了，但是好像因为有这么一个少数的人，像司提凡那样，为了主的缘故能够这样的站住，好像主耶稣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连主耶稣都怎么？主耶稣都要站起来，好像在天上要迎接他，能够那样。但到启示录五章六节讲到羔羊站立，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讲到羔羊站在锡安山。对，主耶稣他今天坐下了，他说有一天最后要收拾残局，最后主耶稣还要怎么样？还是要带领，还要什么？还要做那个结局。现在他在等仇敌做他的脚凳，有一天时候满足了，主耶稣要什么？要率领众天使，要众圣徒都要降临，做最后的一个结局的工作。我想时间差不多了，那我想有一个点，我想我一定要讲一下。那个点就是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你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么这个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主耶稣如果讲生的时候，主耶稣生过三次，主耶稣生过三次。第一个，主耶稣我们知道神说将他父怀里的独生子，为什么叫做子呢？子就是一定被生出来的，对不对？不是生出来就不叫子了，所以说父生子。第二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怀他最后生，这是道成肉身。第三处，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了，十三章三十三节说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我觉得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的生你不是指前面的两次生，这里的生你是指死而复活。主耶稣先是在过去的永远中成为独生子，然后他是到地上来成为人子，第三次他死里复活成为长子，成为长子，这里是指长子说的。那么这一处除了诗篇第二篇还引用到哪里呢？希伯来书五章四到五节讲到亚伦，讲到发芽的杖，引用到这一句。亚伦跟复活有什么关系呢？你要做祭司，亚伦你要做祭司，你要有什么？你一定要预表中至少要有复活的成分，那么他的那个杖发芽就是代表复活。所以当讲到今天很多时候，包括我过去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去引用到去应用到其他几个方面不对的。他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指的那一次的生，死里复活的生。好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是哪里呢？一个就是从这一处，当然这一次不是讲到过去的永远的生，但是我们对生这件事情，对过去永远的生，我们要有个了解。当今天在地球上父生儿子，表明什么？谁先出来？先有父才有子，对吧？那么今天，所以说今天有些人就说神的儿子他是被生出来的嘛，对不对？先有父才有他的嘛，那么他好像就比父要低一级吗？不是，我们今天人都是在时间的观念中， 就说动物没有永远的观念，神给人有永远的观念。今天当我们讲先啊后啊之间有一段时间啊，都是我们这些在时间中受了时间限制的人，所以当我们一讲先后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谁更早出来谁更晚出来，对不对？那么在我们想象中，当我们讲到神是永远的神，神是在创世以前有的，那么现在就不是永远了。如果父神是永远，那子神怎么是永远的呢？他是被生出来，天上地就现有爸爸才有儿子嘛，爸爸是永远的，儿子就不是永远的，对不对？错，这是我们用时间的观念去套神的。当讲到神的奥秘，当讲到过去永远的时候，在神来说不是这么看的。是没错，是父生了子，父是永远就有的，子也是过去永远的。圣经中告诉我们，圣经中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中在箴言书第八章22-26节，箴言书第八章22-26节，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出，深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后面又是我已生出，表明什么？神他是在亘古。所以说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太初有道，就是说在过去的永远中神的儿子已经有了。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过去永远中有神，那么神的儿子应该慢慢才会有，不，他是亘古。在我们心，我们因为在神父是过去永远的，子也是过去永远的，灵也是过去永远的，但是子是从父被生出来的，灵是从父发出来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亘古，我们的脑袋太小了，我们常用我们有限的脑袋去，而且他想他已经被立，那个时候已经被立了。什么叫被立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神被他被立承受万有，然后他已经生出。所以哥罗西书有些到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们说基督是被造的，为什么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中文翻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中文翻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原来的意思翻译如果读错了，那就发生问题了。哥罗西书1章15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没有错，他是在过去的永远中，他是最早被生出来的，他不是被造的。但如果你要去读英文，你要去读原文呢，不是这样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呢，他是说爱子 is the firstborn of every creature， 也就是说爱子他是所有被造之物当中的最早的。那么今天有些的人就说，耶，那就是主耶稣他就是被造的嘛，对不对？我们读圣经，我们是因为我去说，当神讲到永远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用时间内的词汇去表达，但神很厉害，神在后面他马上就讲了什么，他说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前。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光拿一句经文来看，人理解不了，但马上说什么，他在一切被造之前。那他说主耶稣是首生的，什么意思？叫做 firstborn of creature 呢，就是说在一切被造之中，主耶稣是他的地位是最高，他不是被造的，但是在所有的被造之中，他是源头，他是占有最高的地位，是这个意思。他是首生的，他不是被造的。那我想，而且道成肉身，有些人说，那么道成肉身的主，他的身体是不是造的呢？是人就是被造的嘛，对不对？他里面的神性是神的，但是他这个肉体是不是被造的呢？我说不能这么讲。当讲到神儿子的时候，他永远是像希伯来说，他是超越的，他是绝对的，他不能用我们人的，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我们不堕落都没法理解，更何况我们今天堕落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神只说道成了肉身，我们不能说他的肉身是被造的。当讲到神的时候，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是特殊的，我们都跟他不一样，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里面有生命，一生的生命有一天跟他联合，但只有神的儿子，他永远是神，他永远是造物主，他是神子，他也是人子，但不能说他是 被造的。那我想如果你今天读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跟天使比了比了比了比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要被他比到跟只是天使里面去。如果我们读下来，我们会第一回知道第一章他把神的计划带出来了，他跟天使比，一个一个一个阶段比，从创造比，从人的堕落之后他的救赎比，然后他的死复活升天再来进国度新天新地，你看到第一章就是这么一个次序。所以第一章不光是比较的问题，第一章是发表神的永远的心。那我想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是在承认，主，我们这些人都是愚昧的，主，我们是在承认，主，靠着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属灵的事，但是主，你已经借着你的神，借着神的儿子已经晓谕了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要将一切的真理主要来向我们启示。我们实在你的面前存一个谦卑的心，主，我们实在你面前说你的计划，哦，主神，你的自己太荣耀太丰富，是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领会不了，巴不得我们今天一点一点的在你面前能够积累，一点一点的我们能够领会，好让有一天主要教会的基督的身体主要能够长成。即使到了那一天，说我们还是要说，是的，在你的心意中教会是长成了，但是主，你的丰富仍然是无穷的，主啊，你仍然是至高的，主，我们在永远之中，主，我们仍然说，主，我们要不断的被你的丰富所充满。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